今天也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非盈年度二十讲的第一讲，这个自负均衡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讲寿险行业的分析框架。那么非盈二十讲呢，也是我们国泰海通非盈其实历年来一个这个年度的一个对于自己过去一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以及对未来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展望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系列电话会议。我们将会由我们的这个非盈金融组的几位同事一起来去对我们年度二十篇深度报告做一个这样的详细的一个阐述。同时呢，我们也会一共有三期是关于非盈的这个子行业的分析框架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汇报。那么这三个报告呢，分别是我来做，另外还有我们的几位同事分别就券商、保险、多元金融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去做相关的七个专题电话会议的一个汇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我们的第一讲，首先讲一讲这个寿险行业的分析框架。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在之前的每一年呢，我们也会对我们的框架进行一个这个补充和完善。但我需要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分析框架依然是从基本面角度去做的一个分析。我们的逻辑还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解释股价，这个肯定是有一点这个无法解释所有股价的一个情况的，因为有一些交易层面的原因，那么对于股价的影响呢，是完全不能通过，不一定能通过价值分析的角度能够得到解释。但是从行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去希望能通过这个企业基本面的一个分析去推导出股票的投资机会。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我们从历史复盘角度来看，绝大部分的这个股价波动背后的现象还是能够从基本面上面去找到逻辑和规律的，这个大概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这个比较欣慰的一个点。当然确实不能用不能说我们基本面的解释能够解释100%的这个保险股还有包括券商的一个这个股价的变化，这肯定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其实通过基本面来进行一些选股的话，对于绝大部分的一些机会还是能把握住的，所以基于此呢，我们把我们的分析框架来这边做一个分享。那首先我们还在整个这个分享之前呢，还是想给各位在线投资人介绍一下我们的做这个基本面分析的一般范式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基本面。那么首先大家普遍认为的基本面呢，用符号化来表征还是一个企业最终的盈利。那么盈利结果呢，其实是大家在跟我们在做沟通过程中都会去关心的一个问题，只是说不同行业用去刻画所谓盈利结果的这样一些财务指标会不一样。这个其实也是寿险区别于其他行业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寿险的整个这个描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指标跟其他行业还是有差异的，那就是大家所谓熟知的 NBV 和 EV， 而不是用所谓的利润和净资产来去描述一个企业经营的一个状况，而是通过 NBV 和 EV 这样一些体系来描述企业基本面的一个变化，这是寿险行业一个突出的一个点。当然我们理解它都把它描述为所谓的盈利结果，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盈利结果虽然是我们在做分析的，但是我们认为其实盈利结果再往上，我们还是得理解企业的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企业的商业模式，这个是跟盈利结果强挂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理解企业的意义，这个意义里面呢，实际上是企业经营的本质。那么这个企业经营的本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包括了一个企业的客户价值、社会价值和股东价值，这个可能是三方面最重要的价值。那么一个企业基于这样一个价值得到构建，那么经营者的管理层基于对于这个价值的理解或者这个意义的理解去构建其他的商业模式，最终推导出一个企业的这个盈利结果。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呢，我们对一个企业的理解更多就是从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企业管理层的商业模式去理解企业，这个是我们分析的重点。那么尤其对于保险行业而言，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意义对于保险行业而言更加重要。为什么？其实我们后面可以去理解，其实大家会发现寿险公司过去几年这样一个保费增长，这个背后就是企业经营波动背后的核心原因，更多是因为这个所谓企业存在的意义，尤其对于客户的价值它发生了一个变化，导致了其实商业模式发生了一个变化，最后导致财务结果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在后面我们会去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主要体现在对于这个企业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变大的这个特点，其实也会导致保险公司为什么从2017年是一个接近两倍 PEV 的公司掉到现在，其实这个最低的保险公司其实只有 0.5 倍的 PEV 左右的一个估值结果，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详细解释。大家如果去理解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企业是如何经营，然后导致了这个财务结果的波动，就能理解为什么保险股会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从一个极高估值掉到一个极低估值的这样一个结果。很多人都说这是由于保险公司盈利水平的下降、成长性的缺失，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过于片面，其实核心的原因还是由于这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尤其保险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它整个对于客户的价值的一个变化导致财务结果，导致 商业模式的变化导致财务结果的不确定性变大，所以为什么会给一个这么低的估值，不能用合理的角度去理解的估值。就是如果我们去看保险股的估值，大家都会觉得从风险中性的角度来看它是显得低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个低估，其实核心还是由于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的变大。但为什么会有这个不确定性变大呢？从写经营的情况来看，核心是因为投资的不确定性很大，负债成本又是刚性，所以盈利的不确定性变大。但为什么投资的不确定性会变大？其实核心还是来自于企业对于客户价值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组而言啊，我们研究的哲学或者说我们研究的框架体系就是这样，就是我始终不认为一个分析师能够充分理解一个企业的全部。但是我们通过就像我这张图里面所画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企业可能是连企业家都无法准确认识的，就连企业经营者哪怕从第一天开始到那的员工他都不能理解他。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一个非常杂乱的一个企业通过一些找到规律的方式来对企业的认识能够更加清晰一些，并且能够很好的预测出这个企业的财务结果，重点还是研究企业存在的意义和基于这个意义管理层所做的一些模式，那么最后推导出一个企业所经营的一个财务结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这就是我们做企业基本面研究的一般范式，这是我们国泰海通这个非盈金融组做这个基本面研究的一般范式，就是这样。所以研究站在我们内部团队交流的过程中，包括我在跟我们成员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我们研究就干四点事。第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讲清楚到底在干一个什么，在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第二个，如果明确这个研究对象，就得理解研究对象存在的本质。当然因为我们主要是研究一家公司或者一个行业，就得理解这个企业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存在意义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本质，也就是企业存在意义，去分析这个管理层是如何对这家企业进行经营的，最后推导出这个企业的财务结果。这个是我们做企业基本面研究的一般范式。那么具体到保险公司呢，我们就得理解几个点。第一个，保险的首先我们得明确我们的对象是一个保险公司啊，寿险公司。那寿险公司从外部形式角度来看其实很简单，就是有牌照、有资本、有人员，这基本就能构成一家保险公司所存在的一种外在形式。所以明确它就是一个持牌类经营的这个有一定注册资本金和专业人士的金融机构，这个可能是它外在形式。那么理解这个企业，明确研究对象之后，我们就会需要理解这个企业的存在意义。那当然这个对于尤其对于客户价值而言啊，其实企业存在意义，就保险行业存在意义，它就是一个中长期的风险管理工具。寿险公司是一个中长期的风险管理工具。人们需要一家保险公司的核心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它能够给客户带来这个死亡和这个疾病的一个保障。那么人们呢，是担忧死亡和疾病的一个发生对于所造成对于家庭的冲击和对于自身生活的冲击，所以去购买一个保险产品来去满足他对于死亡和疾病的一个担忧的一个恐惧。当然大家知道前年出台的国事条是把财富管理这个功能加进去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财富管理的功能？这个其实我们认为啊，财富管理的需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但是为什么我在框框里面没有把财富管理的需求框进去？因为从我们的角度认为，财富管理需求是保险产品在满足人们死亡和疾病过程中所演化出来的一个需求，它不是真实的需求。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去理解它就要理解，我觉得有一本书很好，就这个其实叫做《道德与市场》，这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泽利泽教授的一个毕业论文。它其实解释了一个现象，就是美国19世纪的寿险行业为什么高速增长。那么它背后高速增长的背后呢，实际上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从寿险产品而言，它很直观的理解呢，就是在这张图里面显示的一样，它对人体的死亡和疾病的这样一个损失进行的一个这个进行的一个补偿。但是演化了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为什么寿险产品在全球都卖长期，而不能跟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车险一样卖成短期？同样无非就是一个保身体和一个保车，但是为什么车财产是可以卖成一年期的，但是人体的保障需要卖成长期？这个背后其实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泽利泽教授写的这本书里面所解释的。当然他解释现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19世纪的寿险行业为什么高速增长？但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19世纪的寿险行业，它确实是拿保险行业的原有的本质是死亡和疾病的这样一个特征来对人体进行投保，但是如何对人体进行定价，当时是面临一个很大的社会冲击。这跟财险不一样，财险呢，其实你想一辆车我把它重置了，说这个某辆车值30万，我很容易定价，但对于人体如何定价，这里面存在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人们是把别人的身体当成一个物品一样去看待，这看上去本质就是不道德的。那么人很难接受这件事实，是人把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商品一样去进行交易。 所以呢，在19世纪的时候，寿险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都是发展不起来的。但是寿险行业后面怎么在美国19世纪呈现出一种指数型发展模式呢？其实背后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把牧师，美国的保险公司把牧师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向客户宣传远期价值观念。因为大家知道19世纪的美国人是清教徒，讲究预定论和天职观，讲究死后能有个美好的葬礼，能荣归上帝。所以当时的牧师就抓住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去给客户讲出了一个说，如果投了通过保险交一定的保费，在发生意外死亡的过程中，那么由可以由这个教堂来去给这个投保人去提供这样一个葬礼服务，让这个清教徒能够荣归上帝。所以很多清教徒秉承着这样一个理念，就去购买了这样一个保险。但大家知道，一旦购买了这个保险，他所这个寄托的是一种远期的价值观念，是他所谓的荣归上帝的价值观念。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会发现一个点，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就隐含了储蓄功能。所以这个，当然美国的保险公司当年做这件事情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不让人们投保寿险有这种道德缺失感。因为如果把人体进行估值，那么大家就会觉得，诶，这个好像这样不正义。但是如果你去讲了一个长期的这个终极故事，好像人们就容易接受。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美国的寿险公司就开始从一个卖短期产品的一个这个模式变成卖长期的价值理念的模式。那卖长期价值理念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你必须要给客户所交的保费本质上是一笔储蓄，所以说你就要给客户一定的利息，这个其实就是财富管理功能的来源。所以究其保险公司的本质而言，它是一个中长期风险管理工具。但是因为在寿险公司的发展历程过程中，由于人们认为把别人的身体或者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商品一样去看待，这是没有道德的，所以才会导致在美国的寿险公司发展过程中，把这个寿险产品通过卖以物品本身的重置价值变成卖某个意义，从而来实现交易。这个原因，这个模式的诞生，导致了寿险的产品从一个短期的产品变成了一个长期产品。所以当时泽里泽在他这本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当年其实美国在这类模式出来之前，是给很多乞丐，保险公司和人是针对某个乞丐的生命进行对赌的，这是很不道德的，所以当时的寿险也做不大。但是正是因为讲了这个价值故事之后，寿险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因为每个人，在当时的美国人，可能有很多人都期望有这样一个这个美好的葬礼去荣归上帝，这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寿险公司就实现了高速增长。那如果今天听了我今天讲这个过程的投资人，可以去想一想，自己可能也买了一些寿险公司的产品，但是你买寿险的产品的原因是什么？是真的理解了产品本身，还是掰硬了产品背后的价值观念，对吧？它的价值观念可能是小孩这个身体健康，或者小孩得病以后我能有地方能看病，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当年很多宝妈去给自己小孩买重疾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寿险产品的这样一个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寿险产品在原有基础的健康保障和养老功能之上具备了一定的储蓄功能。那这个储蓄功能被当代人描述为财富管理啊，就是这么来。所以它有三类需求，但我认为核心的本质还是健康保障和养老。所以为什么车险就不存在财富管理的需求？两个都是保险，但为什么车险可以就一年一年交？因为你对这辆车辆定价的时候，你没有道德丧失感受，但是你对人体进行定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道德丧失的感受。所以这个其实是寿险和产险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寿险保费背后的原因，它并非人们真实理解的产品，而是取决于价值宣传的能力。所以在整个寿险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其实都非常重视渠道的扩张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中国早年的时候非常关心代人增速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这儿。这种模式背后核心比拼的，你的保费增速的高与低，并非比拼你的风险控制能力，这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非主要竞争力。核心的竞争力是在于你能否去给客户提供一种价值感受。这个其实大家我还是重复刚刚讲的，就大家如果去买过了保险，就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你真的理解了你所看到那张保单的所谓的赔付和责任和义务，而是理解了买这张保单以后，我不需要再有某种价值的道德的丧失感，或者说我有具备了某种价值的一个感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们就会发现一点，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代理人在当年啊，渠道的销售能力就会变得很强，销售的重要度就会变得很强，甚至在中国长期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在海外也出现，叫做越贵的保单卖得越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大的保险公司它雇佣了很贵的一个成本比较高的代理人，给你提供了一种价值感受，让你掰硬了它的价值感受之后才能撮合起这张保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整个在这个保单形成过程中 那么这种价值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是寿险区别于其他行业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这可能非常像高端白酒啊，它是一种价值感受，并非真的去理解到了你的成本结构。那么这种价值感受形成了之后，那保险公司怎么来对，怎么构建商业模式？我们刚刚讲了客户的需求就是这个，对吧？三个，财务管理、健康、死亡保障。那么这张报单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其实逻辑很简单，我本人是一位精算师啊，那么我也通过了所有精算师的考试，本人也是中国精算协会会员和理事。那么但是从精算角度来看呢，其实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份神非常神秘的行业，但其实从保险公司的精算角度来看，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定价。定价的本身并不复杂，它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加成的逻辑。那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呢，会根据它的成本，就是它的就是成本加成。那么所以对一家保险公司而言呢，可能要先理解它的成本是什么。一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第一步要去理解这个保险公司在经营一张保单过程中，它所需要支付什么样的成本。所以很有意思是，传统保险公司是被算出来的，就它的很多数据啊，其实都是被算出来的，它不是说所谓能够准确刻画、客观刻画一家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其实是挺难的。因为跨期经营的特点就在于，你很难把它的财务数据、真实财务数据进行截面化。所以呢，其实很多保险公司它的很多数据都是算出来的。但第一步，我们就得算出来一家保险公司的成本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一张保单，在真实经营的过程中，它的成本无非就是三项：一个死亡赔付，一个费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你既然给客户提供了一个远期的长期回报，那么长期的一个保障，那你给了客户多少利息？所以实际上在经营的过程中，核心是三项成本。第一项成本就是死亡成本，第二项成本就是费用，这个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所以这个费用会呈现出左表所呈现出来的前高后低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时间成本，就是你如何把一个保险公司，这个你卖了一张保单给客户，你的时间成本就是你自身的投资收益率嘛。那么有了这张成本之后呢，你就会去这个基于这个成本去定价。定价逻辑很简单，就成本加成，就是你会在这个死亡率上面、成本上面进行一些加成，在费用率上面进行加成，然后给客户一个低于你投资收益率的负债成本。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死差、费差和利差的来源。所以大家一谈到保险公司就谈三差，但三差的本质来源其实就来自于定价。它其实，所以说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在定价过程中它定价比较精准，那么它的最后的财务结果就比较符合预期，唯一可能不确定就是投资啊，但其他成本都还是算是比较符合预期的。那么这种符合预期的，为什么它会符合预期？它是因为大数法则，因为有很多的人，一个公司会有很多张保单嘛。你想很多头部保险公司都是亿级别、几个亿的客户量级的客户，所以在这么大数法则的情况下面，它的死亡和赔付就会比较精准的在某个均值附近震荡，这就是所谓的死亡率发生表或者重疾发生率表，它会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保险公司呢，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定价假设，把未来自由现金流进行预测，进而推导出这个我一家保险公司所需要获取的保费，其实就是把你未来自由现金流进行贴现，就这么简单。所以一家保险公司的保费，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成本加成的过程。那么我们刚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越贵的保单会出现一个现象，尤其在卖保障型产品的过程中会出现越贵的保单会卖得越好呢？其实就会在体现在它定价过程中。那么越贵的越就是这个越有能力宣传价值理念的公司，它会把它的所谓的这个 profit 的这样一个entry，就是所谓的利润边际，它会设得更厚。那因为客户更多buy-in的是价值观念，他就可能没有关心那么多的价格。所以为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寿险公司它基本不比价，它核心关注点就在于买了保险的各位在线的投资人，大家都会知道，你其实也不会对寿险公司的产品进行比价。很多人会告诉你很复杂很复杂，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复杂。但之所以你不比价的原因，是因为真的你能撮合上那张保单的代理人，可能真的把你给说服了，就把价值观念给你讲清楚了，所以你buy-in了他的价值观念，从而撮合了这张保单。那么保险公司第一步就是设计产品，刚刚讲完。另外一部分呢，由于它必须给你一部分的利息，就在这个上纲表里面已经讲到了所谓的这个时间，就是所谓的给客户的预定利率。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保险公司要做投资的，因为你会发现，对于一张保单而言，保险公司站在群体的角度来看，他收过来的保费一定是低于他最后的赔付的，因为既然有利息在里面嘛，那所以说他肯定要去做投资，所以保险公司就拿了客户交过来这笔保费去做投资，那么每一年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把赔付赔掉，那么最后剩下的76.37块，其实就是保险公司最终的利润。那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保险公司好像是跨级经营的，他收过来这笔保费感觉像是预期存，就是预收账款，它不是保险公司收过来的真实的能够确认在当期的收入，对吧？就是711，对吧？就刚刚定价看到这711块钱，它是一个预收账款，它不是一个当期可确认为收入的一个收入，所以保险公司需要对这笔预收账款分期确认收入。那在保险公司传统的报表里面呢，在旧准则下面， 其实新旧准则没什么本质差异啊，但在旧准则下面呢，它要通过准备金提转差，就是预计负债的释放来去实现收入。现在呢，可能是通过保险公司的保险服务收入去确认收入，但其实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它要对你所收过来的711块钱进行分期收入确认，这是当时的做法。但是大家知道，在无论是旧准则，当然旧准则上面主观的这个会计调整会更强，还是新准则，就所谓的精算师不能做太多的主观调整，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但凡因为你是跨期经营的，所以你当期的经营结果并不能反映保险公司真实经营情况。尤其是在这个旧准则下面，你会发现由于主观的调整，它会导致保险公司的利润，一张完全相同的保单，它最后都确认相同的利润总额，比如说你看利润的总额第八列都一样，但是它由于分期确认会导致利润的分布发生剧烈的变化，也就是相同的保单在不同的会计准则下面，它会呈现出不同的利润分布，但是它会呈现相同的利润总量，因为它不会凭空创造利润，它只是说我预收账款的这样一个预计负债的一个变化会导致我的整个的利润分布产生不同，但并不会改变利润总额。所以这其实当时也是给了一些保险公司去调节利润提供工具。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叠加一些管理层的一些比如说任职周期这些因素之后，你会发现保险公司的利润它可能很容易被调节，尤其在旧有的准则，新准则可能只能通过投资去调节，但它可以调节，调节之后结果就会发现其实经营的本质不变，但是你感觉这家保险公司利润在高速释放，那么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好像利润并不能表征一家公司当期实际经营结果，对吧？因为它有调整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呢，当时最早是英国的皇家保险公司，他当年就想一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年度之间的利润波动啊给它平抑掉，我们去想一个招，就用在一套规则下面用一个未来预期可分配的股东现金流的限制去作为一个保险公司经营指标和公司存量价值的一个指标。所以当然它也有一定的主观波动在里面，但是你会发现这样一做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未来自由现金流限制对于假设变动的敏感性就显著减弱，对吧？就更能够反映出一家保险公司经营的情况。这个其实就是内涵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的来源。但是当时为什么英国皇家保险公司要干这件事情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年英国皇家保险公司想把自己卖个高价。那么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英国皇家保险公司因为国有股份的转让跟撒切尔夫人搞混资改革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当时很多保险公司在高速扩张的时候呢，它由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会出现一个情况，就首期费用过高嘛，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在刚开始经营的过程中卖了很多新的保单过程中它会有亏损。但你就想想一个保单卖了很多新的保单的保险公司，它逻辑上来说是应该更有价值的，对不对？那一家卖了很多新保单的保险公司和一个啥也没干的保险公司，你会发现卖了很多新保单的保险公司反而在产生财务上的亏损。所以英国皇家保险公司认为把自己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估值估低了，所以才创造出来了内涵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的估值体系。这个其实本质上跟 DCF 也没有啥区别。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保险公司什么叫内涵价值，什么叫新业务价值，本质上就是一个保险公司 DCF。 但是保险公司为什么会需要这个 DCF 呢？就是因为保险公司是一个长期经营，它跨了一年期。那如果说用现有的会计准则，它可以通过跨年的利润分布调整去改变一家保险公司的利润，从而让这家公司通过利润来评价，有可能并非能够表征公司的实际经营结果，而只是改变了利润分布。那这个不影响企业价值，对吧？因为利润总量并没有得到变化，但是改变了这家公司的利润增速，可能会改变一个企业的交易价值。所以这个其实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当时保险公司产生所谓的新业务价值和内涵价值的一个背景。那产生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实际上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在对于这个企业进行所谓的财务指标描述的过程中的一个指标体系。那我们能看到所谓新业务价值，就是这些保险公司在今年卖出去的保单所产生未来利润的限制，它就发生了剧烈波动。那么过去几年发生剧烈波动，大家知道2017年之前中国的保险行业是呈现出新业务价值高增长，然后后面就呈现出低速增长，尤其在20年到22年大家其实经历了一波很明显的深度调整。那么当时大家会认为说保险公司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所以导致代理人没有办法接触到客户，从而导致新业务价值出现了下滑。但很可悲的是23年之后，其实中国的保险公司当时整个商业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没有关注到这个中国的保险公司，中国的客户对于保险的需求的一个变化，反而更加关注代理人的增速，形成了巨量的一个费用投入，形成了过去一段时间保险公司被迫做的产品结构的转型。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历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历史，就是说从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之前中国的保险产品基本都是以保障型产品为主，就所谓的重疾险。那么当时老百姓其实buy in的是些重疾险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主要甚至有很多宝妈说这个通过重疾险来得到小孩得疾病之后的一个 这个安全感的一个补偿。所以当时呢，中国的重疾险在内轮周期里面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后面由于一些这个普惠型产品的出来啊，就是使得人们认为通过普惠型产品能够更好的满足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保障需求，所以从而出现了我们在新业务价值20年到22年的一个高速下滑。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能看到也是长期保障型产品的大幅下降，也就是说用一种普惠型的产品替代掉了重疾险。那么其实尽管进行了这轮替代，但是我们能看到其实中国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自付比例啊，就是我在医疗补偿上面的自付比例其实还是很高，所以我经常说人们还应该是有一个真实需求是通过保险产品来转嫁掉自己过高的医疗自付比例。但是为什么商业保险没有承接住，就是尽管有普惠型产品，但是人们的自付比例还很高，但是为什么没有接住商业型保险来得到实现呢？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保单的意义，就是因为其实普惠型保单更好的能够承接住人们对于这个保障需求的这样一个担忧的一个补偿的价值感受啊，更多是一种价值感受。那所以说这个确实对重疾险形成了替代。那么在面临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我们能看到左边这张图，就是中国的保险公司因为在这个保费的一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因为它也是一个 GDP 的衡量了，就保费也算 GDP。 那么同时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考核指标里面，保费的规模增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会使得其实在规模保费受到下滑压力的时候，很多保险公司会倾向于保住保费增长。其实大家如果去想一想，如果自己是一家保险公司的 CEO， 在面临了所谓的三年的持续负增长之后，那么对于你而言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哪类产品的卖出量来完成自己的 KPI。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中国23年的时候，一方面是中国的保险公司对于保费增长的担忧很显著，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保险公司在从22年到23年的时候，其实对于利率环境也更加乐观，对经济也更加乐观，所以导致中国的产品结构在当时从保障型产品切到了储蓄类产品，就增额终身寿。这个过程实际上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负债成本并没有随着市场利率下降而下降，所以我们能看到红色曲线就是新单的负债成本在内轮周期里面是随着市场利率下降反而出现了抬升，然后带动了整个存量负债成本其实是在利率下行周期里面没有出现下降。所以中国目前保险公司，大家都说这个寿险公司面临一些利差损的压力，它来源的本质就是由于负债成本在上一轮利率下行周期里面没有随着市场利率下降而下降。那么负债成本刚性在投资端却面临收益率曲线下移所带来的投资端的压力，如果我们对投资收益进行拆分的话，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显著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投资收益进行一个拆分，你就会发现保险公司所有金融机构收益率都来自于三端，通过承担利率风险获取的收益率，通过承担信用风险获取收益率，和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获取的收益率。那么保险公司呢，过去一段时间在2017年之前甚至2020年之前，通过承担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其实获取了比较稳定的高收益率水平，这个收益率叫净投收益，就是股息和利息获取投收益率，它非常之稳定，确定性很高。那么当然这个建立在有一部分的保险公司拉长了资产周期，有一部分的保险公司通过这个非标资产来获取比较高的收益率水平。那到2025年的时候，整个投资收益率已经降到了 3.39， 并且有持续下降的一个压力。那也就是说保险公司面临的现状是，我负债成本没有下行的过程中，我的投资收益率中枢也靠股息和利息获取投资收益率中枢面临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过程中，其实保险公司就会有天然的增加权益资产的占比来提升投资收益率的冲动，也就是说它会有很强的需求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获取收益率来完成利润的目标。这个其实就是保险公司增加权益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有很多投资人会认为说保险公司增加权益资产是自上而下的中长期机构资金指导意见的要求，其实也不完全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更多的其实是保险公司基于自身的利润的考核的原因去增加了权益资产。那么所以说这个导致的一个结果什么呢，就是我们能直观感受到的，可能更多大家感受到的是保险公司过去几年的利润的波动在加大。那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你会发现保险公司未来现金流预期现金流对投资的依赖度在抬升，也就是说所谓的有效业务价值敏感度在抬升。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保险公司，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是利润，这个利润当然我觉得利润也不是说是保险公司的价值，对吧，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但如果说把未来保单预期利润进行贴现，你再去看它对于投资的敏感度，你会发现它逐年抬升。这个背后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由于我负债成本的在低利率环境下面负债成本的刚性化甚至抬升的压力，导致保险公司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在抬升，它自身经营的不确定性在抬升，这个是估值低的最本质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保险公司会从一个当年接近两倍 PEV 掉到现在最低的保险公司可能 0.5 倍 PEV， 行业平均 0.6 倍 PEV 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其实是不确定性的担忧在抬升。所以这个板块跌到这个位置，说实话已经处在极低的估值水平。 甚至很多保险公司跌破了1倍 GP， 意味着其实在中性假设下面保险公司的负债是亏损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张图，你会发现保险公司显然是不可能出现亏损的现状，因为至少对于上市保险公司而言，在2023年极端的权益市场的投资环境下面，它的负债成本依然低于投资收益率。但为什么会给这样一个估值折价？核心的原因是因为这张图，就是因为不确定性在太深，所以其实是在尤其在低风险偏好的市场环境下面，保险股会给一个估值折价，来源就在于这，就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压力。所以我们在跟很多投资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其实投资人也会想，那我们去测算一个结果，就说能不能去给予这些折价，因为你是来自于不确定性嘛，那么能不能给这种不确定性估值。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难的，因为这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在不同环境下面大家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偏好程度不一样，反映在估值折价上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呢，我们认为第一个它未来在现实一点来看未来啊，那么因为整个负债成本的问题是刚性的，投资是受到利率曲线的一个影响的，那么盈利的不确定性加大。那么这种背景之下，我认为其实保险股的估值修复它有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整体回升，那么会带动大家偏好这一类盈利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些自身盈利特征比较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些品种，这是一个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利率的回升。其实如果我们去看2025年四季度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保险股会有这波估值修复，最核心的原因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在通胀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未来企业现金流的确定性的一个抬升，这会带来整个估值修复，所以整个保险板块处在极低的估值位水位。但带来估值修复的核心原因，其实要么就是由于市场整体的不确定性的抬升，而且对不确定性的偏好程度抬升，要么就是由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抬升，就国债收益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抬升，不能说无风险利率，这个无风险利率从投资学的角度来看，它并非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那么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水平来看，它出现抬升，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整个保险公司估值的一个修复。这个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弱化对于负债端的一个分析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于左边这张图，就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你会发现由于这个行业确实整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负债成本占比很高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能看到存量新单对于存量负债成本，也就是说这些利率比较低的保单对于存量负债成本的这样一个牵引效果是比较弱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了17年和25年的数据，你会发现到了25年整个上市保险公司新单占存量负债的比例已经跌到不到5%了，那这就意味着其实靠新单来去压低整个存量负债成本的这样一个状态是比较难以实现的，那就需要花很多年，所以它是一个弱敏感因素。所以整个负债端其实对于保险公司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这个其实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也就是说负债的增速对于股价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利率的波动资产端的变化影响更大。那么所以反映在我们从基本面推荐的这样一个投资里面去看，投资的框架里面来了，就是说其实这个保险行业呢，是过去54个季度呢，大概有27个季度还是获取了超额收益。那么因为我本人是2012年以后入行，所以其实我对2013年以后2012年以后的市场还是更有理解，所以我们只复盘这段时间里面，因为这个都是我亲历过的历史，所以能跟各位在线投资人去做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分享。那大概54个季度呢，有27个季度获取超额收益，并且跑赢了沪深397%，这个行业还是一个高增长的行业啊，确实是一个高增长的行业，但确实就是这种增长最高速的阶段其实还是出现在前面那些年份，在负债端而言。那么它整个股价驱动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来自于两端，第一端就是低成本的负债高速扩张，那就2017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以及2023年三月份到五月份，当然2023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这个所谓的低成本负债的高速扩张，这个在当时来看是成立的，但在现在来看可能就不成立了，因为这个我刚刚有一句话叫做2022年再往2023年走的时候，整个市场对于利率的预判都过于乐观，所以为什么当时保险公司卖出那么多的增额终身寿，对吧？其实现在来看是高负债成本的保单，在2022年的时候大家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高成本的负债保单，因为当时的利率环境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全球来看啊，高估值的保险股都出现在通胀市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去看欧洲看美国好像似乎都没有特别高估值，尤其欧洲啊没有高估值的保险股，为什么？因为确实这个行业的典型特点就是负债端过于长期，然后资产端且难以被重定价，所以资产端的利率波动对于整个财务结果的波动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利率环境很重要，所以这个行业在通胀市场往往能取得不错的经营结果以及很好的估值，这就是为什么在亚太市场这样一个全球来看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是成为全球的保险公司都最关注的一个市场。你看它体量很小，但一看它估值很高，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个市场能给高估值，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通胀市场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香港上市的保险公司其实把欧洲的业务和美国的业务都剥离掉了，对吧？因为它明面上说这是一个非成长型市场， 本质上是因为通胀市场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这个行业还是要考虑通胀对于这个行业其盈利和估值的重要意义。那么低成本的负债高速扩张，这个其实是估值上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也能复盘能得出来，其实有一部分市场确实，尤其在2017年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因为2017年的时候当时市场是处在一个诸葛大周期，所以呢大家给予这个负债高速增长的一些公司，而且当时保险公司卖的又重疾险，它负债成本很低，所以保险公司哪家保险公司能在这轮周期里面卖出更多的重疾险，哪家保险公司就被人们认为更有价值，因为它的预期利润增速会更快，就未来自由现金流增速会更快，所以在那轮周期里面大家找的其实是一些低成本的负债高速增长的公司。那低成本的负债高速增长怎么来描述呢？就回到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就找的渠道能力更强的保险公司，在那轮周期里面是越贵的保单卖的越好，谁能讲出更多的价值逻辑，谁就会实现更高速的新业务价值增长，从而有更高速的估值。所以现在没什么人关注各家保险公司的新业务价值和保费增速，但在当时的分析师可是天天都在盯着这些指标的。那么下一个盯的其实就是2023年的3月份到5月份，那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啊。当时整个保险股出现了一波估值修复，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认为那个时候卖重疾险未来也能跟2017年一样，那个时候卖增额终身寿也能跟2017年一样实现盈利。但是后面利率下降之后，这些增额终身寿险成为了一个高负债成本的一个来源。那么除了负债端以外呢，整个带来估值修复的就是长端利率的上升，这个我相信最能够让大家感同身受的就是2025年四季度的一个行情，因为当时市场陷入到一种从 PPI 到 CPI 到利率的一个对2026年形成通胀预期的环境之中，那轮周期里面就去年底的时候，相信各家基金公司在讨论的核心主线可能更多也集中在科技和涨价逻辑的板块，保险也是涨价逻辑的板块啊。那其实今年整个股价下跌，大家很多人是说由于交易结构的原因，不是的，其实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利率下行，所以其实当时坚守保险公司的一些投资人也在离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资产端的另外一方面弹性是来自于权益市场的波动，这个往往是滞后于券商的涨幅的，因为这种涨幅它都很快，这种由于资产价格由于股市所带来的弹性，它的涨幅都很快，并且集中在寿险，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到这轮估值修复过程中涨的股票，就是上面这张图涨的股票和下面这张图涨的股票它会不一样，因为一个是从 DCF 角度去找估值空间，另外一个是从这个股票弹性角度去找利润弹性，所以在第一类就是利率曲线上移过程中找的是低估值的股票，然后在权益上上涨的过程中找的是权益弹性更大的股票，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做复盘也非常能看出来，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基本面的解释可能不能帮我们理解所有的价格现象，但是我们好在通过复盘还能解释我们所看到价格重要波动的 90% 以上都能被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能看到其实这种规律还是比较普遍，反映出大家其实整个市场的有效性。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提到过，就估值目前反映极低的悲观预期，其实也是有很多股票也有一倍 PB 以下证明负债提供负价值，这个我们认为肯定是错误的估值，但这种估值肯定是低估的估值，它不能说错误，因为这种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未必是大家没有基于中性的假设给保险公司一个合理估值，反映了很多市场在于低风险偏好情况下面给不确定性的估值折价，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板块目前处在估值反映的悲观预期，并且持仓也处在历史低位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是保险板块在股价上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觉得如果拉长周期来看，保险板块是非常值得配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不合理的中性估值假设。是投资人对于风险偏好不可能是一直都处在一个较低风险偏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未来风险偏好能有回升，那么对于不确定性的关注度抬升，那么有利于估值修复。另外一个呢，就是还可以从基本面的角度，就是如果利率如果能够持续回暖的话，那么会带来一波估值修复。那么很多人都质疑说中国是不是长期的低利率，这个问题我不展开了，如果有线下路演的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我们站在整个金融整体视角的来看去如何理解这个目前低利率的一个状态啊。那我是觉得利率的从结论角度来看，我认为利率它并非是一个趋势性问题，很多利率现在的利率水平还确实有些周期性的调节因素在里面，尤其是在防风险严监管出发展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一种低利率水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拉长周期来看保险股会有这样一个估值修复，但是如果看到更短期，我们认为确实股价的核心驱动力不在负债，在资产，当然也没必要特别关注说负债的由于基数的原因出现的一些后续的压力，更多还是要关注利率水平的变动，那么如果利率还是处在通缩环境下面，那对于保险股的估值是不太有利的，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通胀环境，那么保险股就会迎来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保险股的机会更多其实是由于我们提到的上次就是资产端的利率和权益市场所在，但选择的标的会不一样啊。前面呢，大家建议选择一些处在持续低估的一些个股，那么后面呢，建议选择如果后面的机会就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的标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想给大家介绍内容呢，其实我们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其实本质上呢，就想给大家介绍这个从基本面演绎出来的投资机会的一个分析框架体系。那么基本面的分析呢，我们其实站在我们国泰海通非盈团队的整体投资者这个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认为其实要去理解一家企业，不可能理解企业全貌的。这个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我们想努力实现这一点，但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认为更多是从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体现在客户价值、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那么如果有更多机会，我们可以更多聊一聊我们所看到的非盈金融行业所谓的这个社会价值和股东价值。刚刚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更多讲的肯定是客户价值，然后再去理解基于这个企业意义构建起来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去理解根据企业意义和商业模式我们去构建这个指标体系的原因。当时我们也讲了为什么保险公司用 NBV 用 EV， 对吧？其他公司用利润和净资产，这个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得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构建起这样一个财务指标体系之后呢，我们就得理解从财务指标到股价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由于不能只关注所谓的低估，所谓的反映的中性假设下面的一个低估状态，也得理解为什么人们投资者会持续给这样一个低估水平。不完全是由于所谓的我们认为它反映了一个负的很低的国债收益率假设，也不完全建立在我们的市场本身不是中性的，保险板块也不是一个中性的板块，它站在全市场而言是一个盈利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板块。这个其实从过去几个季度利润大家能看出来了，对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得理解。所以也能推导出来，保险股后面的投资机会来自于整体风险偏好的抬升以及利率的回暖，这两个是非常重要关键的原因。当然这是个边际变化。那么总量角度来看，我们的低估可以拿着未来当这两个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是估值修复的一个来源。当然低估就其实具有足够多的安全边际了，以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拿着。但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估值修复的过程，我们认为还是由于我们刚提到两个重要因素。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想给各位投资人做的一个介绍啊。这个是我们在寿险行业的整个分析框架。那如果感兴趣的投资人呢，欢迎通过我们的销售来去继续预约我们的这个整个，如果对这个分析框架感兴趣啊，我们欢迎通过我们的销售同时来更多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还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线下做更深入的沟通。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那要不我们今天的这个非盈金融行业的非盈20讲的第一讲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另外还有精彩的19讲内容，结合了我们这段时间里面的深度思考，然后希望各位在线投资人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非盈的20讲的每一篇内容，其实确实凝结了我们这个团队过去一年时间里面比较多的一些深入思考和对于行业的一些跟踪的一些感受，大概是这个情况。好，今天要不我们这个非盈第一讲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